这堂课的主题是一个合神心意之人被神兴起的过程。经文是撒母耳记上，我们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已经查考完毕了撒母耳记上整卷书，从头到尾，从第一章一直到31章，我们看到了撒母耳先知兴起，又看到老以利的败落，我们后来又看到扫罗的兴起和扫罗的败落，最后我们看到了大卫的兴起。好，我们今天要查考的主题是大卫这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兴起的过程。这个过程呢，跟扫罗是分不开的。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王，但扫罗不是合神心意的王，他是民主选出来的人所喜悦的王。扫罗一表人才，他人高马大，他起步很好。在扫罗做王的初期呢，他曾经是发展神国度的主流势力。换言之呢，神曾经大大的使用扫罗来扩张神的国度，来荣耀主的圣名。你记得在撒上第十一章，神借着扫罗打败了亚门人，亚门王拿辖率领大军来凌辱基列亚比人，而且要挖出他们的右眼来凌辱以色列众人。十一章的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于是呢，扫罗就率领以色列人打败了亚门人，拯救了亚比人。注意啊，神的灵曾经怎么样？大大的感动扫罗王，大大的使用扫罗。好，到了14章呢，神又借着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打败了非利士人。不但如此，我们再读第14章的47到48节，我们同声读：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好，扫罗打败了四周围的仇敌，他无往不胜，他所向披靡。好，接着到了15章，看11章他打败了亚门人，14章打败了非利士人，到了15章他又打败了亚玛利人。神借着扫罗王东征西讨、南征北伐，打败了以色列四境的仇敌，扩张了神的国度，拯救了神的百姓。所以起初呢，扫罗本来是神国度发展的主流势力，但是很可惜啊，后来扫罗两次违背了神的命令。记得哪两次？第一次是在撒上的第13章，他不等撒母耳来就抢先献祭，神不要他做的事他反而去做了。所以撒母耳13章13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儿了，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神叫你等等，等到我来再献祭，但是你等不及，你抢先了。神叫你不要做的事你偏偏去做，所以呢，你做了糊涂事。你如果遵守13节后半部，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你顺服神，神就坚立你的国位直到永永远远。14节，但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合神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好，这是扫罗第一次的违令，神不要他做的事他偏偏去做，神不要他献祭他却抢先献祭了。好，第二次的违令， 是在第十五章，十五章，他没有灭尽亚玛利人的牲畜和人口。神叫他把所有亚玛利人的牛羊牲畜斩尽杀绝，但是扫罗却不去做。所以先知撒母耳对他说，二十六节，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而七节，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啪，衣襟就撕断了。二十八节，撒母耳对他说，好，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好，因为扫罗违背神的话，神要他做的事他不做，不要他做的事儿他偏偏去做，所以神就把他废掉了，取而代之的，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比他更好的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谁啊？就是大卫。好，到了十五章之后，到了十六章，神就差派先知撒母耳到大卫的老家，就是犹大的伯利恒，去高立耶西的儿子当中其中一个大卫做王，来取代扫罗。我们来读十六章的第一节，我们同声读：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我在耶西的众子之内预定了另一个人做王，来取代扫罗。我们再读第十三到十四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好，撒母耳先知高立了大卫做王。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划时代的关键时刻。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怎么样，大大的感动了大卫。十三节，那同时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却离开了扫罗。十四节，好，从此圣灵不再与扫罗同在了，反而与大卫同在了。从此扫罗这个神国度发展的主流势力，反而变成了神国度发展的逆流势力了。因为不但圣灵离开了扫罗，而且十四节有什么，十四节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来搅乱他。扫罗不再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不再是圣灵所使用的工具了，反而成了邪灵所利用的工具了。好，如今啊，不但扫罗不能够促进神国度的发展，他反而成了神国度发展的拦阻，成了神国度发展的绊脚石，成了逆流势力了。从撒母耳先知高立大卫的那一刻开始，神国度发展的关键从扫罗的身上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在伯利恒在旷野牧羊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少年人的身上，就转移到大卫身上了。如今大卫成了神国度发展的主流势力。我再说一次，自从撒母耳安立了大卫，高立了大卫，大卫就成了神国度发展的主流势力，而扫罗呢，却成了神国度发展的逆流势力了。换言之啊，神已经把扫罗搁在一边了，放在一旁了，神不再用扫罗了，他被神废掉了。然而此时此刻，扫罗仍然是以色列名正言顺的王啊，他虽然有王的地位， 却没有王的实职，扫罗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了，圣灵的恩膏不在他身上了，神不与扫罗同在了。所以到了第十七章，你记得吗？十七章，当非利士的大巨人歌利亚向以色列人挑战的时候，本来扫罗理所当然应该挺身而出跟歌利亚决一死战，因为扫罗记得他身材高大啊，他比常人高一个头，只有扫罗跟歌利亚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然而面对歌利亚的挑战的时候，扫罗却束手无策，他无能应对了，因为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他只有等，等到那个被圣灵恩膏、被圣灵充满的大卫登场，打死了歌利亚，才排除了神国度发展的拦阻。好，如今扫罗灵里头已经瘫痪了，扫罗成了个绣花枕头，外表魁梧高大，里头却是个窝囊废，他是个大废物。用通俗的话来说啊，扫罗是坐在茅厕不让位。我们现在环境富裕啊，一个家里头也许有三四个厕所，不用排队。那从前呢，一家人上卫生间都要轮流，到 WC 啊要排队的，要轮流的。有时候尤其是姊妹，对不对？特别慢，在这厕所里头摸摸蹭蹭的，没完没了，把你急死了。这个叫做坐在茅厕不让位。扫罗就这样，他站在王的地位上，却没有圣灵的恩膏。他在王的座位上，却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神的智慧来领导以色列人，把人急坏了。但是扫罗却死皮赖脸霸在那里，不肯让座。这就像今天一些堕落的教会领袖一样，他们站在领导地位上，紧紧抓住教会的大权不肯放手，但他们却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神的能力来带领神的百姓去征战。不但他们自己昏庸无能，白占地土不结果子，而且更是一手遮天，横行霸道，堵塞交通，成了神国度发展的最大的拦阻和绊脚石。记得扫罗后半生最大的志向是什么？就是要打倒大卫。扫罗成天不办正事儿，就忙着率领他的3000个精兵啊，到处寻索大卫，追踪大卫，打击大卫，东奔西跑。但是大卫是神国度发展的主流势力啊，大卫有主的同在啊，但扫罗却不知道如何团结人心，不知道如何利用人才来发展神的国度。你想，如果扫罗能够团结大卫啊，扫罗跟大卫大家一起同心合力来攻打非利士人，来攻打外邦人，这有多好啊。但是扫罗反而妒贤嫉能，他排挤忠良，他打击大卫，追杀大卫，所以能力内耗，人才流失。扫罗成天就疲于奔命啊，到处打内战，忙着打内战，对付自己人，批斗自己人，就没有精力去对付那个真正的外邦的仇敌，没有精力去对付非利士人跟亚玛利人了，也没有时间去发展神的国度，没有时间去造福神的百姓了。这就像今天一些昏庸的教会领袖一样，整天忙着拉帮结党啊，跟自己人打内战，还用圣经打呢，还引经据典呢，排斥这个弟兄，攻打那个同伴，他们的聚会成了批斗大会啊！这个人怎么那么错，那个人怎么这么不好，他们小题大做，为一些次要的小问题，鸡麻绿豆的小事儿，跟自己的弟兄大大的纷争辩论，挑起教会内部的争端，结果自己一家人自相残杀，能力内耗，精疲力竭，两败俱伤。他们就没有精力去预备神的信息，没有精力去按时分粮牧养教会了。 也没有时间去传扬福音、领人归主、发展神国了，更没有功夫去对付异端、去追赶豺狼、去防备假师父、假先知了。弟兄姊妹，我说的不是个假想的情况，我说的是今天教会真实的光景啊！你看看今天世界各处各地的教会，不论是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世界各处教会都被这个扫罗的灵搅得翻天覆地，一片混乱，叫人心痛。使徒行传第六章，初期教会的领袖使徒们说，我们要专心以什么祈祷和什么传道为事，神的仆人，我们要专心，一心不能二用，祈祷和传道为事要专心。但今天很多教会领袖啊，都纠缠在个人的恩恩怨怨和嫉妒纷争当中，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个人的利益得失，整天斤斤计较。这样的人小鸡肚肠，成不了大事儿。他们应着忙于打内战讨伐自己人，就放松了真正的仇敌，就放松了异端，放松了邪说，放松了假先知、假师父，更忽略他们祈祷的职责和传道的本分。记得我们要专心以什么祈祷和传道为事，这是牧养教会最重要的事，在教会里头最重要的祈祷和传道。而这些昏庸的人却舍重就轻，因小失大。这些糊涂的教会领袖像当年的扫罗王一样，他们是今天教会发展的一大拦阻。好，既然神的国度、神国度的重心、神国度的主流已经从扫罗的身上转移到大卫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期盼神呢、亲自动工，挪开扫罗这个绊脚石，对不对？我再说一次，既然现在扫罗被神废掉了，对不对？他不再是神国度发展的主流势力，乃是逆流势力啊！这个主流势力从扫罗身上已经转移到大卫的身上，大卫是神国度发展的重心了。那么我们期盼看到神把扫罗这个绊脚石给挪开，对不对？如果弟兄姊妹，你第一次读旧约圣经啊，你读撒母耳记，你读到了撒母耳记第一章开始读，读到第八章，读到第九章，你看到以色列人呢、向神求王，神就借着先知撒母耳赐给他们扫罗，让扫罗做了王。他起步很好，人高马大，他为主征战了、为神的国度东征西讨，节节得胜，打败亚门人，打败非利士人，他为神的国度发展成了主流势力。但是到了十三章，一直读到十三章，我们读到了，哎呀，扫罗开始走下坡路了，他渐渐自高自大，开始堕落败坏，他违背神的命令，他抢先献祭。到了十五章呢，他又一次啊没有听神的话，神不要他做的事他偏偏去做，要他做的事他又不去做，结果被神废掉。到十五章彻底废掉了。好，到了十六章，取而代之的，神兴起了大卫，一个比他更好、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取代他。好，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儿，读到十六章。如果你从前从来没有读过撒母耳记的后半部，十六章之后，你不知道会怎么发展。那么，请问啊，你认为下文应该如何？我再说一次啊，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撒母耳记，你读到扫罗作王，哇，被神兴起啊，被神重用，结果反叛神，不听神的话。十三章、十五章两次违背神，到十六章呢，神就兴起了大卫了。好，大卫被神兴起，被神高炼。好，你读到这儿，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撒母耳记的下半部、后半部，你会期盼有什么事情发生？期盼什么？我的话，我会期盼看到 扫罗立刻下台，或者哎呀一下心脏病死掉，对不对？或者一下子去打仗，跟非利士人打仗，哇、哦、一枪被打死了，突然暴毙被神取走，然后障碍排除了，然后大卫十六章之后马上出场，登上宝座取代扫罗，做王掌权，收拾残局，整顿国度，统一天下。哇，大卫做王啦！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的，我们看到十六章大卫被高立之后，扫罗也马上死掉，不但不死，而且挺长命的，他又苟延残喘，残喘了多久啊？哇，十多二十年呢、啊，是吧？扫罗像个不倒翁一样，他总是不下台，他坐在茅厕不让位。虽然扫罗已经被神废掉了，但是他仍然在宝座上坐王掌权，而且继续倒行逆施，为所欲为，他锐气不减当年。而大卫，虽然大卫已经被神选中，被神高立，被神拣选了，但是大卫却经历了千辛万苦，经历了百般的艰难，百般的挫折，他迟迟还是怀才不遇，这是为什么呢？既然扫罗已经腐朽了，扫罗已经堕落了，那为什么神不立刻除掉他呢？哦，相反的，既然大卫被神选中，被神高立作王，为什么神不马上兴起大卫来呢？为什么神要容让一个昏庸的暴君扫罗王常年霸占以色列的王位，继续的误人子弟，继续的祸国殃民呢？相反的，为什么是要允许一个合他心意的贤君大卫王长期的被人排挤，被人追赶，被人唾弃，被人压抑呢？为什么神不速速的兴起英明的大卫取代那个糊涂的扫罗呢？为什么神不立刻打倒恶人，马上兴起义人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神要利用恶人来造就义人，听见没有？神要利用扫罗的恶意来成全他自己的美意。你看啊、哦、扫罗王他身不由己啊，他身后有个恶魔在挟制他，因为扫罗嫉妒大卫，他就被撒旦利用，被撒旦激动，他情不自禁要攻击大卫，嫉妒大卫，要除掉大卫。你看第十八章的第十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然后呢他轮枪要刺死大卫。好，注意这里啊，这里圣经说从哪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再看十六章的十四节又说了，有恶魔从哪来啊？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哦，注意这个恶魔，这个搅扰扫罗的恶魔，成天叫他情不自禁，身不由己，发脾气啊，叫这个恶魔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神，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注意啊，这不是说神是耶和华指使恶魔来攻击大卫，不是的，而是说耶和华神允许恶魔来攻击大卫，允许，没有神的允许，撒旦动弹不得，这个撒旦都是属神的。那为什么神要允许这个恶魔激动扫罗来攻击大卫呢？为什么神要允许呢？从耶和华而来的恶魔，为什么？为要成全神的美意。扫罗嫉妒大卫，恶魔就利用扫罗做他的工具，恶 魔的本意是恶的，他要毁掉大卫，要拆毁大卫，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建立大卫。神要借着撒旦拆毁的手来建立大卫，造就大卫。神要化撒旦的咒诅为大卫的祝福，神要借着大卫所遭遇的各样的逆境、各样的患难、人的逼迫、人的毁谤、人的攻击、人的追杀，是借着这一切塑造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神兴起他仆人的过程，正常的过程。你记得扫罗是怎么兴起的？扫罗兴起快不快？哈哈，飞快，是吧？扫罗一下子哇，就马上平平坦坦、一帆风顺登上了宝座，做了以色列王了。正因为扫罗兴起的太快太快了，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没有经过患难的磨练，所以扫罗才会后来失败。因为扫罗爬得太快，噗一下就上去了，所以他跌得也重，砰就掉下去了。他大起又砰大落了。如果大卫也像扫罗一样一步登天立刻做王的话，那么很可能大卫会成为第二个扫罗，爬得高跌得也快。如今神要兴起的不是第二个人所喜悦的扫罗王，而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王。所以这回神没有超捷径，神没有用速成法，他要用时间慢慢的精心雕塑他手中合用的器皿，他要用患难的烈火一步步的熬熬，像熬汤一样，熬牛肉一样，要一步步的炼尽大卫身上的残渣。我们中国人俗话也说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干什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发肤。听懂没有？今天上帝他在他的教会当中兴起他的仆人的过程也是如此。神不着忙，神慢慢来，他做事有定时，他按着他自己所预定的时间表一步一步慢慢的按部就班的熬炼你，熬炼我，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成为合他心意的人。我们的神不会轻易的赐下属灵的权柄给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人，神要等，要等等等，他慢慢的等，等到大卫过五关斩六将，等到他考试及格，你不及格不要紧，再补考，慢慢补。今年不及格，明年再补，明年不及格再补，等十年二十年不要紧。等到大卫考试及格，过五关斩六将之后，神再兴起他来，神再赐他权柄，再赋予他能力，再大大的使用他，来得及。这是神兴起他仆人的漫长的过程。然而弟兄姊妹，往往我们呢没有耐心，我们迫不及待，我们按耐不住，我们等不及了。我们看到一些教会里一些糊涂大仆人、糊涂大牧师，像扫罗一样昏庸啊、无能啊、绊倒信徒啊，真是糊里糊涂啊，但是他们却站在权柄的地位上滥用职权，倒行逆施，而年轻有为的下一代却被嫉妒、受排挤、被压抑，而大仆人却站在茅厕不让位，把人急呀、啊、急死了。哎呀，有些人等不及了，就在教会里头闹革命。主啊，你不动工，我就要自己动手啦！我忍无可忍啦！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吧，我要打倒教会里的扫罗，我要推翻扫罗， 让我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要替天行道。结果呢，往往是越帮越忙，反而把教会搅得翻天覆地，乌七八糟，更加混乱。现在教会里不仅仅有一个大扫罗，还要加上好几个小扫罗，麻烦了。弟兄姊妹，虽然大卫是神所拣选、神所高立的王，没有错，但是他没有抢在神的前面，他没有超越神。大卫乃是耐心的忍耐等候神的时机的来到。记得吗？起初为什么扫罗被废掉？第一次13章为什么被废？就因为他抢先呢，他抢先献祭，神就要等等等，我等不及了，我自己来，他就因为抢先才被神废掉了。所以大卫如果他要合神心意的话，就得忍耐等候。大卫不能抢先，他不能够自己动手除掉扫罗，不，他必须忍耐等候，等到神来动工。正如老以利虽然已经被神废，记得吗？神借着他的先知，也借着撒母耳两次警告老以利，你被废了。虽然老以利被废了，但是他仍然长命百岁，活到几岁啊？才死，98岁，哇，很长寿啊！为什么他活那么长？他已经被神废了，为什么神不立刻除掉老以利，还让他活到98岁呢？因为神要给撒母耳，小撒母耳时间，让他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熟，慢慢的老练。照样神也没有立刻除掉扫罗，因为神要给大卫时间，让大卫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老练。这是一个合神心意人兴起必经的过程，慢慢来，你知道吗？那个蠕动的毛虫啊，那个小毛虫啊，又丑又恶心，那个毛虫是怎么变成美丽的飞舞的蝴蝶的？它需要从哪里啊？从叫做蚕蛹里头，对不对？从蚕蛹里头慢慢的钻出来，这个丑陋的毛虫才能够变成一只美丽的飞舞的蝴蝶，才能改头换面。好，迦南小的时候啊，养过蚕的蚕宝宝啊，当他看到蚕蛹里面那个新生命啊，在蛹里头苦苦的挣扎，拼命想要钻出来的时候，哇，他于心不忍啊！哦呦，你看他多辛苦，在那钻呢、啊，钻了半天，还挤不出来。迦南就帮个忙了，他就拿把剪刀在蛹上面呢破了个洞，嘣，帮他一下啊！结果果然呢，里头的新生命呢很快就爬出来了。结果没想到，出来的不是一个翅膀丰满的飞蛾，乃是一只残疾的怪物，既不会飞，也不会爬，就在那噗噗噗噗，没多久就噗噗噗就死掉了。我们从中应该学习到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欲速则不达，不要拔苗助长。让我们效法大卫，耐心的等候，慢慢的等候神的时机。好，现代的基督徒，我们活在一个21世纪快餐面的文化当中啊， instant noodle, instant coffee, 还有什么 instant 什么什么都 instant, 马上啊，什么都用速成法节省时间 instant。 10多年前啊，我们在中国看到中国的农村教会，那时候农村教会很兴旺，但是有个三多的现。什么叫三多呢？第一，就是教会里头妇女多，农村教会妇女多；第二，老人多；第三呢，没有文化、没有读过书的人多。那怎么办呢？哇，都是老人，都是妇女，都是没文化的，哇，三多怎么办呢？教会后继无人啦。所以有些人一看到教会里头年轻人信主，第二代，哇，年轻的信主，只要有文化的、有知识的、反应快的、头脑好使的、读过书的，哎呀，赶快赶快，我年轻人信主啊，人才人才，赶快就派去培训，灌输圣经道理和神学知识，然后上培训班，马上就重用，马上就拆派 快让他们出去传福音啊，为主做大事，在教会里头让他们讲道，赶快上台，让他们上上。于是呢，教会的年轻人一信主，很快的就一步登天，在教会里头啊，好神气哦，指手画脚，得意我洋洋。你看我有文化，我是教会里的撒母耳，哈哈，我是提摩太，我就是大卫，我是教会的接班人，教会后继有我啦，哈，我多了不起。结果往往他们像扫罗一样，因着速成而速跌，因着高傲而失败，被神废掉，太多这样的人了。尤其我们看到一些海外牧师跑到中国大陆啊，海外什么南韩的、台湾的、新加坡的、美国的啊，他们就带着钱去啊，带着大量的金钱投资啊，然后建神学院，招聚中国的年轻人啊，举办神学培训速成班啊，包吃包住还发工资，又组织团队打发他们出去传福音啊。固然啊，这些海外牧师进到中国，也许他们的动机是好的，想要培训工人，但是往往中国年轻人因着生命的幼嫩，结果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没有那么快的。弟兄姊妹，速成法行不通，没有 instant， 有 instant noodle 没错，有 instant coffee 没错，但是没有 instant leader， 没有速成的领袖，没有速成的工人，没有，行不通的。好，我们现在看看神兴起大卫的过程，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兴起的过程。在大卫做王之前，被神重用之前，他必须先要学到什么功课呢？有三个，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功课。第一，神要大卫学到在平凡的顺境中看见神非凡的作为，这是第一个功课。在平凡的顺境中，神要他看见神非凡的作为。你记得撒上第十六章啊，自从先知撒母耳高立了大卫，神就开始在大卫身上和环境当中，四周围的环境当中奇妙的开始动工了。神把大卫从伯利恒的牧场带进了扫罗的宫廷里头。让我们看看啊，大卫从牧场牧羊人一个牧场进到扫罗的宫廷的过程有六个步骤。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撒上十六章十四节开始。第一呢，扫罗受魔搅扰，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好，第二步，十五到十六节，于是臣仆呢就建议找一个琴师了。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呢，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好，第三步呢，扫罗就同意照办了。 OK， 扫罗对臣仆说，好，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好，再看第四步，于是呢，少年人就推荐大卫了。其中有一个少年人也在场，他就说了，哦，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利的儿子，就是大卫，善于弹琴，是大能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啊，我知道一个大卫，他就推荐大卫了。于是呢，第五，于是扫罗就打发大卫来了，十九节，于是呢，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的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就带去了。扫罗就打发大卫。再看最后一步，六个步骤，第六步。好，于是呢，大卫就得蒙恩宠了。我们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同声来读。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 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势力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于是呢，大卫就留在扫罗的宫廷里了。好，十六章啊，十六章的后半部，从今天的经文十四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到大卫从牧场，伯利恒的牧场，进到宫廷，进到扫罗的宫廷的奇妙的经过，奇妙的过程。你说什么奇妙？怎么奇妙？这怎么奇妙？这表面上看起来啊，平平常常的，又没有什么神机奇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这事情经过是这样子的啊，扫罗生病了，他心乱，他头痛，他恶魔缠身，他身不由己。哎呀，既然这不是肉体的病，而是心灵的病呢，是被邪灵搅扰。他的臣仆就建议他找一个心灵的大夫，一个善于弹琴的，替他驱魔赶鬼。扫罗说：好啊，赶快找个人来替我治治病啊。好，刚好有个少年，他的臣仆当中个少年人呢，认得大卫，就推荐他。这个大卫和好，耶西的儿子啊，弹琴弹得可好，他文武双全，才德兼备，还有神与他同在呢。扫罗说：好好好，赶快打发他来吧。好，大卫就来了。果然呢，大卫弹琴又弹得好，又讨人喜欢。于是呢，扫罗就把他留在宫廷里头，做他拿兵器的护卫保镖了，随身保镖了。这就是大卫从牧场进到宫廷的经过了。这整个过程很正常啊，这整个过程平平凡凡，但是在这些平凡的人生的经历的背后，却有一双奇妙的双手在穿针引线。哎，谁的手啊？神的手。好，请问弟兄姊妹，在你我平淡的平凡的人生遭遇当中，你有没有看到神非凡的奇妙的作为？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上帝是我们人生舞台背后的大导演，正如他当年奇妙的引导大卫从伯利恒的牧场进到扫罗的宫廷里，今天他也照样正在牵着你我的手走上人生的每一个台阶，生命的每一步道路，为要成就他在创世之前就为你我所预定的旨意。你看到没有？他正在安排你我周遭的每个环境，每个细节，点点滴滴，他正在安排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益处。弟兄姊妹，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平平凡凡的自然的现象当中，你有没有看到神超自然的引导？有没有看到？就像大卫一样，在发生在你我身上一些平凡的平平常常的点点滴滴琐事上，你看到神非凡的带领没有？在我们偶然碰巧意外偶然的机遇当中，你看到神所预定的旨意没有？你今天在这儿听到不是偶然的，神带领你来听见他的福音，你要回应，你要感恩，你要接受。这是神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功课，陪我们在平凡的顺境当中看见神非凡的作为，陪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不要成天懵懵懂懂糊里糊涂。哎呀，这正常吗？自然吗？这很平凡吗？不，打开眼睛看见他是那位掌管万有，他是在我们人生舞台幕后，在那操纵点点滴滴的安排我们命运的主宰，是要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那位神。要打开眼睛看见他非凡的作为。好，十六章我们看到神带领大卫从牧场进到了宫廷，伯利恒的牧场进到了扫罗的宫廷里。好，十七章我们看到神又带领大卫从扫罗的宫廷进到了战场去打歌利亚了，对不对？大巨人歌利亚。到十八章我们又看到 神带领大卫从战场又进到了官场，进到了扫罗的官场当官了。从16章到18章，16、17、18，这是年轻的大卫人生最辉煌、最光辉、最灿烂的时刻。哇，大卫一鸣惊人，他打败了歌利亚，哇，打败了大巨人，他除去了神国度发展的绊脚石，大卫一举成名，成了以色列国家喻户晓的头号新闻人物。哇，大卫，大卫，哇，人见人爱。哦，首先呢，扫罗儿子约拿丹甚是喜爱大卫啊，约拿丹爱大卫，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跟他拜把，成了拜把兄弟了。然后呢，不但如此，以色列妇女也喜爱他啊，妇女出来唱和，击鼓弹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妇女都为他疯狂啊，成了大卫 fans。 哇，不但如此呢，而且众百姓也都喜爱他，众百姓都喜爱大卫，人人喜欢他。最后呢，扫罗的女儿米甲也爱上了大卫啊，要跟他结婚了。于是呢，大卫就娶了扫罗的女儿，成了王的驸马爷了。好，大卫成了以色列国的第一号大红人，人见人爱。约拿丹，扫罗儿子爱他，众妇女爱他，众百姓爱他，扫罗女儿米甲也爱他，大家都爱。哦，不但是人人爱他，而且神也与他同在，神与大卫同在，不断的十八章啊，不断的讲到神与大卫同在。但只有一个人恨大卫，谁呀？扫罗，扫罗恨恶大卫。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从这日起，自从扫罗听见妇女们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眼红了，扫罗就怒视大卫，他患了红眼病，嫉妒大卫。他不但嫉妒大卫，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惧怕。再三，18章里头讲到12节、14、15节、28、29节讲到他害怕，他惧怕，越来越怕，越发的害怕惧怕大卫。虽然大卫遭到了扫罗王的嫉妒、扫罗王的痛恨、扫罗王的暗算，但这时候啊，18章，扫罗还不敢公开的敌对大卫，他表面上呢还是保持友好啊。18章，所以总的来说呢，到目前为止啊，16、17、18章，大卫呢他的人生道路还算是挺平顺的，啊，从16章到18章，我们看到大卫人生的上坡路。不断的往上爬，他步步高升，青云直上，不断的升官升官。16章呢，神带领他从伯利恒的偏僻的穷困的牧场进到了扫罗华丽的宫廷里头啊，进了王宫了啊，做了弹琴的了。然后17章呢，是带领他从舒适的皇宫里头进到了前线，进到战场，他打败了歌利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他一举成名了。然后到18章呢，啊，神又带领他从战场进到了荣耀的官场，他成了以色列的大红人，人见人爱啊，更成了王的女婿啊，名扬四海，人人称羡呢。哇，这个大卫，哇，这个年轻人呢，哇，好样的。这时候呢，正是大卫人生的上坡路。16到18章是大卫人生的上坡路啊。16章，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的放羊孩子，从一个牧童，神提拔他成了扫罗的琴师，有人介绍他到扫罗的宫廷里头替扫罗弹琴啊，升官了。扫罗喜欢他，又提升他做扫罗拿兵器的随身的保镖啊，又升官了，做保镖了。那到17章呢，哇，他打败了歌利亚啊，一举成名啊。然后到18章呢，于是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啊，18章第5节立他做战士长。然后到了13节呢，又立他做千夫长，本来是战士长，也许管一两百个人，现在千夫长管的人更多了。然后到了18章22节，扫罗呢又把他的女儿米甲嫁给大卫做妻子，啊，大卫就成了王的女婿了，成了王的驸马爷了。好，这是大卫的人生的上坡路，有6个步骤，哪6步啊？第一是牧童，放羊的牧童；第二是成了扫罗的琴师；然后第3呢，成了他的拿兵器的保镖；然后又成了什么？战士长，又成了什么千夫长，最后成了王的什么女婿。看到没有，大卫是 一帆风顺，步步登高，升官升官升官，一直升升，从十六章升上去，升到十七章、十八章，一直到十九章。哦哦，十九章，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有这个时候啊，十九章，扫罗的红眼病突然爆发了，他受不了了，他本来都是默默的敌对啊，偷偷的暗算大卫，现在开始公开的与大卫为敌了，他痛定思痛，要杀死大卫，所以一夜之间呢，大卫就被扫罗打成反革命，啊，被打成右派了啊，这是大卫人生的上坡路的终点，到十九章到了终点，也是他人生下坡路的起点。从此就从十九章开始，大卫开始流亡，开始他的流亡生涯。他浪迹天涯，无家可归，四处漂泊，风餐露宿啊，到处跑，来逃躲扫罗的追杀，一直跑跑跑，十九章啊，是二十章啊，一直跑到三十一章，只等到扫罗死的日子。扫罗死了，在基利波山惨败被杀，自杀了，大卫才终于喘了口气儿。好，请问呢，弟兄姊妹，从十六章到十八章，在十六章到十八章大卫人生的上坡路上，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带领？有没有看到？有。好，好，再请问啊，从十九章开始，十九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在大卫人生的下坡路上，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带领？有吗？真的吗？哇，你看大卫惨不惨？从十九章开始，众叛亲离呀，朋友都跑了，哇，没有人与他敢亲近他，这反革命，谁敢窝藏他就倒霉，他最好的朋友都跑了，大卫是众叛亲离，连米甲他的老婆都不要他了，这是神的带领吗？好，既然啊，在大卫的顺境当中有神奇妙的带领，那么请问在他的逆境当中有没有神奇妙的带领？有没有？也有。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第二个功课，就是在惨痛的逆境中，在那个下坡路当中，我们也要看到神奇妙的作为。记得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在平凡的顺境中，我们要看到神非凡的作为，对不对？但弟兄姊妹，往往我们的心眼迷糊，在顺境的时候，在走上坡路的时候，哇，一帆风顺啊啊！在顺境当中，我们看到神清楚的引导，感谢主啊，神祝福我啊，哇，就让我能够进到扫罗的皇宫啊，让我能够被扫罗看中啊，我弹琴他也喜欢呢、啊，哎呀，你看多好，我生意兴隆了，我工作顺利了，我升官发财了，我金榜题名了，我喜事临门了，我病得医治了，我平安脱险了，我庄稼丰收了，我步步高升了，我一帆风顺了，感谢主，这是神的保佑，神的带领，奇妙的带领。好，在顺境的时候，在我们走上坡路，我们看到神清楚的引导，但是往往在逆境的时候，在我们人生的下坡路的时候，我们却看不清神的引导，神的带领了。呀，怎么回事，那么倒霉，到十九章那么扫罗这样子烦我呢，他怎么这样嫉妒我，他排挤我，他攻击我，他毁谤我，他说我坏话，哎呀，为什么遭遇那么倒霉的事儿？那么不幸的事会临到我身上，怎么疾病临到我，意外临到我，又出车祸了，又水灾、旱灾、虫灾，哎呀，怎么搞？别人不发生，偏偏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这些人无缘无故的跟我作对？为什么他们逼迫我？他们讨厌我？为什么这些患难又临到我？这是不是神的带领呢？不可能吧？听怎么样？无论是十六章到十八章的顺境上坡路，或者十九章到三十一章的逆境下坡路，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神的带领，神奇妙的带领。有首歌你听过没有？南风吹来，北风兴起，样样都有主旨意。南风吹来，北风兴起，样样都有什么？主的旨意。南风是什么风？
暖风，
对，
暖流，舒服不舒服？挺舒服的。那么北风呢？西伯利亚吹来的寒流，冷不冷？好，你种庄稼，你喜欢暖流，喜欢寒流？喜欢暖流啊，啊，暖流来了就下雨了啊，哇，挺好的，暖流庄稼就长大了，寒流庄稼就长不大，暖流真好啊。这六月份暖流来了，七月份暖流啊，这庄稼越长越大，八月份暖流了，九月份、十月份，十月继续暖流，南风吹吹吹，暖流暖流吹到最后，庄稼要死掉的，要干旱的，对不对？所以有了暖流，还有什么？南风吹来，还有什么？北风兴起，寒流来，西伯利亚寒流，那寒流碰到暖流就会干什么？下雨，你的庄稼就有希望了。弟兄们，你喜欢人生的暖流还是寒流？当然暖流咯，一帆风顺呐、啊，万事如意呀、啊，神祝福啊，神带领啊，健康啊，平顺呐、啊。暖流，南风吹吹吹到最后，你生命的庄稼就长不大了。但是感谢主，南风吹来，还有什么？神也允许北风兴起，寒流会来，会有不幸的事，会有倒霉的事儿。到了十九章，哇，碰到挫折，有人呢毁谤你，有人攻击你，有人追杀你，有人诬陷你，麻烦事儿，误会你。感谢主，南风吹来，北风兴起，我们人生的庄稼才能够得到滋润，才能够成长。样样都有主旨意，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什么的益处。感谢主，这一切都有神的带领，不论在人生的顺境或逆境，神都在导演，他随时随刻逆境顺境当中，他都搀拉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经历人生的平坦的大道和那崎岖的小路。记得诗篇二三篇，他带领我们在那可安歇的水边，好不好啊？得享安息，又经过那死荫的幽谷，遭遇患难风暴，但是无论在何时何处，顺境逆境，他都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记得有一次撒上二三章，大卫二三章末了，大卫被扫罗扫在山这边，扫罗在山这边追，大卫在山那头跑，哇，正当两面夹攻，大卫无路可走，整个千钧一发之刻，谁来了？非利士人突然袭击扫罗，后门失火了，大卫就趁机逃跑，对不对？感谢主。还有一次二四章，二四章一开头，哇，眼看扫罗又追赶大卫，率领三千精兵，哇，大卫无路可走，躲在洞里头，哎呀，就差一步就要赶上了。突然之间，哎呦，扫罗肚子痛，哎呦，要上厕所怎么办？赶快赶快跑到一个洞里去大解，就没想到谁在里面，大卫就在里头，扫罗自投罗网，大卫又逃脱了。感谢主，多少次啊，大卫是有惊无险，死里逃生啊。这不是大卫运气好，哎呀，大卫这人就命大，不，这不是他碰巧，不是他偶然，乃是上帝的保守，神在与他同在。正如二三章的十四节所说的，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神有神呐、他是又真又活的保守我们的神，他在暗中看顾我们，若不是神的保守，大卫早就没命了。也许啊，弟兄姊妹，此时此刻你所经历的道路，人生道路也和大卫一样，有没有？没那么精彩，坎坷不平，险象环生，充满惊险动作啊，温森很多，常常撞车的，但是耶和华总是与他同在，没有撞死啊！感谢主，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他。啊，永宏家出意外，有人生病。Sydney 爸爸病了，哇！还有 Kelvin 也是患了白血病，年纪轻轻患了什么血液病，哇！请问，在我们人生惨痛的逆境当中，你有没有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凡事谢恩呐、不论是顺境逆境、上坡路下坡路，我们都要感谢他。在碰到任何环境，都要耐心的等候他，继续的仰望他，因为他不误事，他不误事，因他是神。阿门。他是神， 他所做的尽善尽美，他不会做错事儿的，没有发生在他儿女身上任何一件事是偶然是意外的，都是神的手在带领你，为要你得益处。但是你不认识神的话，这个话对你没有益处，这些灾难也对你没益处。只有信神的人，信靠他爱他的人，就要得益处。我们的神不是故意在捉弄我们，他不是有心在刁难他的儿女，整整你活得太舒服了，给你点颜色看看。耶和华本为善，他没有意思要捉弄我们，要整整我们，不，他的美意是要借着各样的环境，我们人生遭遇的顺境逆境，美名还是臭名，人的夸赞也好，人的毁谤也好，人的接纳也好，人的排挤也好，我们人生的上坡路也好，下坡路也好，他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塑造我们，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成为合他心意的人。阿们。因为我们晓得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阿们。他的儿女必定得益处，但是不信靠他的得不到益处。好，请问弟兄姊妹，此时此刻你是否正在经历16到18章的上坡路呢？还是正在经历19章到31章的下坡路呢？多少人在走上坡路？举一下手。Victor 在最先举手，还有谁？除了他走上坡路，还有谁都在走下坡路啊？多少人在走下坡路？19章到31章走下坡路。哎呀，冯超，哎呀，冯超，哎呀，你好，好可怜，没举手的举手。你们在走什么路？没举手的走什么路？糊涂路。不论在我们人生的哪一个台阶，上或下，平顺或是坎坷，神都要你我看见他那一双奇妙的双手，正在步步的引导我们，搀扶着我们，他在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好，第一，在平顺的顺境中，你要看见他非凡的作为，平凡的顺境中要看到他非凡作。第二，在你惨痛的逆境当中，下坡路，你也要看到他奇妙的作为。不管上坡下坡，平顺还是坎坷，凡事谢恩，顺境逆境都要感恩。我们再看第三个功课，第三，在我们生命的矛盾中，你也要看到神高超的作为。生命的矛盾当中看到他高超的超越的作为。好，弟兄姊妹，在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矛盾的现象，似乎矛盾其实不矛盾，或者 paradoxical 反合的现象，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看到在他身上有神的同在和祝福，上帝的同在与祝福。大卫大有信心，他英勇善战，他打败了哥利亚，他到处蒙恩，人见人爱。大卫做事精明，对不对？做事精明，他无往不胜啊！这都是神与他同在，神祝福他的明证。好，这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同在和祝福，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大卫身上又看到了恶者的攻击和拆毁，对不对？那个恶魔。恶魔借着一个堕落的仆人扫罗，借着扫罗嫉妒他，排挤他，攻击他，敌对他，要拆毁大卫，攻击大卫，毁掉大卫啊！在大卫最痛苦最黑暗的时刻，他的妻子米甲又离开他了，老婆都跑了，雪上加霜啊！哇，23章我们看到了恶者借着那些忘恩者，就是基伊拉人辜负他，要把他交出来，他去拯救基伊拉人，结果他们非但不感恩，反而忘恩负义，要把他交给扫罗。啊，到了23章26章，又看到恶者又借着那些投机者，就西佛人，啊，一次次的出卖他，打小报告，啊，把他行踪报告给扫罗来捉拿他。啊，然后到了25章，我们又看到恶者更借着那个愚妄者，就是拿巴，
拿巴藐视他，大卫是老几啊，我不认得他，哈哈，讥诮他，激怒他，贬低他，而这些都是撒旦那个恶者借着各样的人对大卫的攻击和拆毁。看没有，在大卫身上我们既看到上帝的同在和祝福，但另一方面又看到那个恶者的攻击和拆毁，两样都有，两样都不乏。往往弟兄姊妹，我们以为啊，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在他身上既然他合神心意，那么一定有神的祝福和同在伴随他啊，他合神心意，他应该一帆风顺啊，他应该平平安安啊，应该万事如意啊。如果一个人遇到了疾病啊，或者遇到了灾难，或者车祸，或者什么倒霉的事儿，那一定是他不合神心意了，他犯罪了，对不对？但是，哎，弟兄姊妹，在大卫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不是的，大卫遇到了不顺利的事，不是因为他犯罪，他生命当中既有正面的神的祝福，我们又看到反面的撒旦的攻击。哎，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矛盾。又有祝福，又有倒霉的事儿，又有神的同在，又有撒旦的攻击。哎，这个生命的矛盾，这个反合性，是神兴起他的仆人的正常的过程。两个都有，缺一不可。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只有正面的祝福，成天祝福祝福祝福，却没有反面的攻击，没有倒霉的事儿，没有灾难的话，那么你有问题。圣经说的，耶稣，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对不对？那相反的，如果你生命当中只有反面的攻击，成天倒霉倒霉倒霉，哎呀，都是倒霉，没有正面的祝福的话，那么你也有问题。一个合神心的人，两样都有。记得约瑟，对，约瑟有没有神的祝福？约瑟，哇，神与他同在，他做的凡事顺利，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但是有没有撒旦的攻击？约瑟，哇，我一下子那个哥哥把他出卖了，一下子波老板娘毁谤他，又诬陷他啊，然后又波老板也误会他，把他打到牢里头啊，然后哇，他解了梦，结果酒正又把他给忘掉了，哇，一忘就忘两年，哇，这总是被人遗忘。但是有没有神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给他智慧，哇，他做的百事顺利啊！看没有，又有约瑟，又有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又有撒旦的攻击，恶者的毁谤啊！同样的，约伯也是，约伯有没有神同在？约伯，哇，他是个义人，对不对？他是个义人，哇，他做的都顺利，结果撒旦攻击不攻击？撒旦就攻击他，完全真的，我们又看到有苦又有甜。就像那首歌一样，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以林，经过马拉什么意思？经过苦才能够到达以林，是安息之地，有12个泉水，70棵棕树才有安息，经过苦才有甜，先苦后甜。一个神仆人身上既有撒旦的攻击，又有上帝的祝福，这个矛盾现象。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命当中应该并存着这两者，并存。因为神要祝福的人，也是撒旦的眼中钉；神与他同在的人，也是撒旦的肉中刺。撒旦不放过他，但是神要把撒旦的咒诅化为他的祝福，他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王老丁怎么样？我们只欢迎神的祝福，对不对？却不欢迎撒旦的拆毁。岂不知，哎，撒旦的拆毁是神化妆的祝福。我再说一次，撒旦的拆毁，在我们身上的攻击拆毁，是上帝化妆的祝福。神要利用撒旦那个拆毁的手来建立大卫，造就大卫。神利用撒旦借着扫罗，撒旦借着扫罗对大卫的嫉妒，对大卫的攻击，对大卫的排挤，对大卫的毁谤，神要借着这一切这些患难攻击来塑造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往往我们很羡慕大卫，哇，你看大卫多好，
大卫有属灵的权柄，他有属天的福分啊，有从天上来的智慧啊，做王啊啊，我管理这么多人，多么蒙福，我们很羡慕大卫。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付出大卫所付出的代价，什么代价？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对不对？当扫罗攻击他，扫罗攻击排挤大卫的时候，大卫没有为自己伸冤，他没有起来报复，他没有拿起刀来反击过去。哎，请问大卫有没有机会打回去？他有没有能力打回去？有啊，你记得有一次他手下的亚比帅拔刀相助，让我杀他，你不用动手，一刀就成。大卫说好，上，我假装没看见，是吧？不，大卫禁止他，不，我与你何干。大卫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大卫没有打回去，他忍辱负重，他默默地忍受了罪人的顶撞，罪人的羞辱。正如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彼得前书说的，他并没有犯罪，主耶稣口里也没有诡诈，但他被骂却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他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大卫没有打回去，大卫没有杀了扫罗，虽然他有机会杀，有能力杀，但是他忍辱负重，他不打回去。如果大卫打回去杀了扫罗，提早把扫罗除掉的话，大卫就不能合神的心意了，他就不配做合神心意的王了。这是大卫得能力的秘诀，这是大卫蒙福的原因，因为大卫忍辱负重，他默默地忍受了苦难，忍受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逼迫，没有打回去。弟兄姊妹，此时此刻，请问你是否也在经历各样的试炼和患难呢？你心里头是否充满了疑惑？如果神与我同在，为什么有这样的麻烦事临到我呢？为什么还有人嫉妒我，有人攻击我，有人误会我，有人排挤我，有人讨厌我，有人毁谤我？如果神要祝福我，我怎么还会经历这样的苦难呢？哎，你没有看到吗？这是神高超的作为，在我们生命的矛盾当中，这是神兴起他工人的正常过程。这些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你要感谢神，神要借着撒旦拆毁的手来建立你我，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神要把撒旦的咒诅，那个恶毒的咒诅，化为他美好的祝福。感谢主。所以雅各书怎么说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倒霉了，要哭泣，要悲哀，是不是？要以为什么？大喜乐，不是小喜乐，要感谢主。有人为我，你记得那八福当中最后一福什么？有人为我名的缘故毁谤你，攻击你，是污造各样的谎言毁谤你，你要干什么？你要欢喜。路加福音还说你要欢喜跳跃，不但要欢喜，要欢喜的跳起来，感谢主。又有人骂我了，哈利路亚，在网上又有人攻击我了，哈利路亚，你泼脏水吧，我再跳，我再感恩，哈利路亚，你疯了，我就是疯了，感谢主。圣经说你要欢喜跳跃，为主的名受苦，他们在从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阿们。要以为大喜乐，百般的试炼，哭什么哭？哭什么哭？叫什么叫？感谢主。不要再埋怨了，也不要反击，不要还手，不要愤愤不平以致作恶，不要再为自己叫屈叫冤，我怎么倒霉？不，倒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而且把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交托给主，让主来审判，伸冤在主，主必报应，交给他，他是公平的。彼得前书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干什么？祝福。因为你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哎，我们再读一遍，注意听，再读一遍，每个人都开口读这一段经文。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干什么？承受福气。怎么承受福气？ 忍受这一切，你就蒙福了。神要借着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委屈、人的辱骂、人的误会、人的过来祝福我们，好叫我们最终承受福气。如果我们逃避，或者自哀自怜，哎呀怎么那么倒霉，或者耿耿于怀，或者怨天尤人，甚至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还辱骂啊，给你打回去，我们就失去了蒙福的机会了。相反的，当我们甘心顺服，顺服神的旨意，甘心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不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交托给主，这个时候神就会奇妙的动工，叫恶人所设下的绊脚石成为我们凌晨路上的垫脚石，坏事就变好事了，咒诅就成祝福了，使我们像大卫一样。大卫因着扫罗的祸害、扫罗的攻击，反而得到神的祝福，使我们因祸得福，成为合神心意人。最后我再问一次，你当中有没有人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下坡路、经历考验、患难？不要逃避，哎，人的本能就是逃，对不对？哪里难哦，哪里容易我就往哪钻，不要逃避。记得没有捷径 ，no instant leader， 没有 instant， 没有速成的。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兴起、被神兴起必经的过程。这条路是大卫曾经走过的路，这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也曾经走过的路，这是所有跟随耶稣基督大卫后裔的人也必须经历的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唱有一条路需要我们去寻求，这条路更需要我们去走，哎，不仅仅明白听懂了这条路，更是要走，不是听到的人蒙福，而是行道的人蒙福。真的，我们要走，不要逃避，忍受这苦难，感谢主。有一条路需要我们寻求，这条路需要我们去走，我们在唱，我若稍微偏离这一条正路，这条十字架的窄路，这条 甘心默默地忍受苦难，不为自己伸冤，信靠神，顺服神的道路。我若偏离的话，我要立刻舒服，你一逃避就舒服。但是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我若稍微偏离正路，
我要立刻舒服。当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我尽一心也尽 力量